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5年8月26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北京时间傍晚7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的央行降低利率，但是亚洲股市继续震荡；韩国愿意讨论对朝鲜解除制裁的相关问题；另外，白宫表示习近平访问美国是美中解决问题、缩小分歧的一次机会。另外，美国驻中国大使将参加中国的93纪念活动。另外，协助制服法国火车袭击案的美国人再获奖章。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股市动态方面，亚洲股市星期三剧烈动荡，大多数股市下滑。中国虽然降低了利率，但是并没有消除投资者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状况的担忧。上证指数星期三开盘的时候大幅下跌，之后反弹，跌幅一度缩至 4%， 下午则再度出现了震荡，跌幅略超过了 1%。深圳股指下挫将近 2%。 另外，首尔、悉尼和台湾等其他亚洲股市大多下滑，东京股市略呈涨势，香港股市持平。中国的央行星期二把利率降低了 0.25%， 并且告知银行可以减少储备金数额，这些举措将刺激消费，有助于企业扩大生产和雇佣员工。上述这些举措使投资者受到了一定的鼓舞，从而推动了欧洲股市上涨。伦敦、巴黎和德国的股市分别上涨了 3%、4% 和 5%。 美国的股市一度出现反弹，但是道琼斯指数收盘的时候却下挫了 1.3%。 中国官员是在世界各地股市连日重挫后采取上述举措的。投资者们担心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正在减缓。在纽约，标准普尔专家斯托瓦尔说，中国明年经济增长速度很可能会降至 6.6%。 但是斯托瓦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一增长速度仍然是令人羡慕的。中国当局在这一过程当中呢，批准了养老金可以入市，可谓一时激起千层浪。但是人民网说，立刻就有老年读者打来电话，请求呼吁别拿老百姓的这点钱再开玩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上证指数8月24日星期一暴跌8.5%，日经指数损失4.6%，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9%，美国三大股指上周五也损失3%以上。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家杨帆分析说，在这种形势下，养老金不敢入市。他说，
这不全球股市都暴跌吗？这种情况谁也不敢买呀。他那个养老金什么时候买，他也不一定就现在就买，因为现在中国股市正在下跌，他们可能也要觉得就是还要更低才进。
8月23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规定养老金投资股票、股票基金、混合基金、股票型养老金产品的比例合计不得高于养老基金资产净值30%。据悉，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的结余约为3.5万亿元。如果按照30%的比例投资股市，金额约为1.05万亿元。然而，在中国的经济分析师的主流观点认为，实际可投入股市的养老金将远低于这个金额。国泰君安宏观分析师任泽平对中国媒体分析说，去年年末基本养老金结余3.5万亿元左右，扣除预留支付资金外，可投资资金预计2万多亿元。 按股票投资上限30%计算，最多有6000亿资金可入市。按照保险公司平均股票投资10%，社保基金20%估算，预计实际入市资金在15%左右，即3000亿元分批进入。经济学家杨帆也认为，即便有10000亿资金，也不会一起进入股市，而是分散着进入。他说：“
都不一定各上有这些钱，名义上有，实际上不一定到账。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什么时候入的？他买哪个股票？他也不是10000亿大家一起买呀，这个这是他分散着买，那就不是。”那就不是一个救市措施，肯定不是救市措施。
也就是说，指望养老金挽救中国股市是不太现实的。兴业证券首席策略师张义东对第一财经日报说，不要苛求养老金入市，对短期走势有很大影响。同时，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归集也是困难重重。据悉，这部分资金目前处于县级统筹，实现省级归集委托难度较大。而且养老金从拆分、遴选托管机构、存管机构到组建团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养老金入市达不到救市的效果，但从长期投资的层面看，对市场或许是一个利好。据统计，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投资者中，散户占统治地位，而成熟的资本市场应当是机构投资者占统治地位。因为散户的投资主要以投机获利为主，换手率非常高，给市场带来较大的波动性。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炳文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养老金入市将使资本市场换手率大大降低。他认为，养老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具有很强的低风险偏好，追求长期收益，很少频繁换手，将带动追求长期收益性的投资理念，对短期投资心理将是一个巨大的抗衡，有利于减少股指波动的幅度，遏制频繁的大起大落。经济学家杨帆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说，
他是长期投资啊，那也不是完全赚钱的，他是长期投资，他就是不许那个买了也不是这随便可以买卖的，买了之后就在那放着，它是一种的长期投资，所以应该是个利好。
但他也表示，现在不是养老金建仓的好时机。养老金一直被认为是百姓的养命钱，投资股市后能否实现保值增值，难免令人担忧。根据办法，投资机构和受托机构需分别按管理费的20%和年度投资收益的1%建立风险准备金，专项用于弥补养老基金投资发生的亏损。但是即便有政策保证，只要入市就有风险，如何规避风险让百姓受益，还需要上层设计者仔细掂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朝鲜半岛问题方面，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三在朝韩星期二达成协议缓解军事对峙之后表示，韩国愿意讨论朝鲜要求解除制裁的相关问题。韩国2010年以来因其军舰遭受袭击而对朝鲜进行制裁。韩国在星期二达成协议之后准备开启新的对话渠道。根据协议，朝鲜对最近的地雷爆炸事件伤及两名韩国军人表示了歉意，韩国则同意停止用高音喇叭对朝鲜进行宣传。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说，如果双方就制裁问题进行谈判，朝鲜会提到事关其利益的5月24号的问题，这可以通过对话来处理。郑俊熙所说的5月24号问题是指韩国2010年5月24日宣布对朝鲜实施制裁，切断与朝鲜的大部分往来。之前韩国指责朝鲜对韩国的一艘军舰发射鱼雷，造成了46名军人死亡。朝鲜否认与袭击事件有关，并且要求韩国取消制裁。韩国则要求朝鲜对袭击事件道歉，以此作为解除制裁的先决条件。但是韩国去年年底以来立场有所缓和，因为韩国人越来越希望与朝鲜恢复接触。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将缺席九月初北京抗战胜利的相关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朝鲜将派出第二号人物崔龙海前来中国出席下星期的北京大阅兵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是否会出席中国的庆祝活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星期二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是否可以证实金正恩拒绝访华邀请的报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明说，
我们向有关国家发出了邀请，我们很高兴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崔龙海能够率团来北京出席纪念活动。
观察人士指出，由于朝鲜执意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等问题，中朝关系已经大不如前。崔龙海2013年时曾经访问中国，并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确定有30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将出席北京的庆祝活动，其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美国总统奥巴马等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领导人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将缺席。此外，韩国外交部发言人鲁光义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朴槿惠访华期间的具体行程安排仍在讨论中，对朴槿惠是否会出席9月3号的阅兵仪式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中美关系方面，白宫重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访问美国是两国解决问题、缩小分歧的一次机会，同中国的接触十分重要。美国的白宫副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星期二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习近平下月访美，这样的美中高层互动使奥巴马总统有机会解决同中国的分歧，即使不消除分歧也能够缩小分歧。在此之前，美国共和党籍的总统参选人威斯康辛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取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美国《时代》杂志星期一援引沃克的话说，中国对美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继续以国家手段干扰经济，持续迫害基督教徒和人权活动人士，奥巴马总统应该取消这次国事访问。白宫副发言人舒尔茨说，通过接触中国，美国得以在对美国企业界和人民都很有重要意义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其中包括为美国的公司扩大在中国的市场，达成目标宏大的气候变化协议。他还说，美方把这次访问看作是在对美国人民很重要的一系列问题上和中国扩大合作，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上推动取得进展的机会。舒尔茨还表示，奥巴马总统将坦率提出极其复杂的美中关系中的分歧。去年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回避这些分歧，这次也不会。另外，美中关系目前仍然受到一些问题的困扰。美方指责中国对美国进行网络袭击，其中包括最近侵入联邦人事管理局网络，窃取1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信息的事件。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强势姿态，在有争议岛屿的基础上填海造岛，并且建造飞机跑道，引起国际上的关切和当地国家的不安。在中国国内，中国当局抓捕和大量骚扰维权律师，加强网络审查和舆论控制，拆毁教会的十字架，打压活动人士。上述的这些做法是一些美国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质疑奥巴马政府是否对中国的强势举动太过于软弱。另外，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说，已经确认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思·博卡斯将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8月25日宣布说，美国驻华使节将作为政府代表出席即将在9月3日举行的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可以肯定美国驻华大使，也就是美国总统的代表，将在这次活动中代表美国。 科比还说，博卡斯是美国总统的驻华代表，奥巴马总统选择他代表美国出席这次活动，博卡斯大使期待参加这一活动。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院说协助制服了一名据称计划袭击法国高速列车的摩洛哥人的美国人将获颁美国陆军的最高奖章之一。五角大楼星期二宣布将授予俄勒冈州的国民警卫队员斯卡托拉斯军人奖章，美国军方说这是对非作战英勇行为的最高褒奖。上星期五，在一列从阿姆斯特丹开往巴黎的火车上，斯卡拉托斯和另外两名美国人以及一名英国人一起制服了一名携带武器的男子。嘉奖令说，斯卡拉托斯冒着生命的危险防止了一次可能造成重大伤亡的事件。美国陆军部长麦克休斯说，斯卡拉托斯及其战友的行为展示了无私服务的最高标准。星期二，法国检察官指控25岁的哈扎尼企图进行恐怖谋杀。巴黎检察官莫林对记者说，哈扎尼上星期五携带冲锋枪和270发子弹在布鲁塞尔上了火车。莫林表示，当时哈扎尼还携带了一支手枪、一瓶汽油和一把开枪刀。莫林说，哈扎尼观看了手机上的一段激进的伊斯兰视频，然后在车厢内走动的时候被三名美国人和一名英国人一起制服。一名法裔美国人在试图夺走哈扎尼的步枪的时候中弹，星期二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哈扎尼的律师否认他是出于恐怖主义的动机。这名律师对一家报纸说，哈扎尼只是想抢劫乘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依据美国对日本高官进行监听表示遗憾。日本政府的发言人菅义伟说，奥巴马在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的时候做出了上述表示。菅义伟说，奥巴马总统对这一事件在日本引发激烈的辩论深表歉意，但是他并没有说明奥巴马是否明确证实了这次的监听活动。菅义伟表示，安倍首相对这一事件深表关切，并说有关的指称损害了日美盟友之间的信任。白宫官员尚未对有关的问题发表评论。维基揭秘上个月公布了一批文件，并且称这些文件显示美国对日本的35家公司、政府机构以及个人进行了监听活动。维基揭秘还说，监听活动涉及美日关系、贸易谈判以及气候改变应对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并说监听活动是从2006年开始，当时是安倍首相的第一个任期。另外呢，德国总统默克尔星期三在德国东部的一个庇护中心与难民救援工作人员和地方官员见面。这个庇护中心曾经发生据称新纳粹分子和反对接收难民的极右翼支持者引发的骚乱。欧洲目前疲于应对大批来自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星期二进入匈牙利和欧洲很多其他地方的移民人数创单日的最高纪录。联合国难民署呼吁所有的相关国家政府善待这些背井离乡寻求安全的人。联合国难民署强调指出，只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局势不改变，欧洲面临的挑战也不会改变。国际危机组织中东和北非项目的协调员希尔特曼指出，欧盟国家在如何对待移民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些国家采取了某些措施，另外一些国家采取其他方式，相互没有任何的协调，因此对这场危机无法做出有效的回应。另外，国际移民组织说，今年已经有超过25万的移民越过地中海进入欧洲，近2400人在途中死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今年七月与世界各大国达成有关其核项目协议之后，伊朗与这些国家的复交进程在继续。英国相隔四年重开了驻德黑兰的大使馆，先前英国是因为抗议者抢劫而关闭了大使馆。 伊朗也同时重开了驻伦敦的大使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菲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在访问了重开的英国驻德黑兰大使馆之后，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说，跟伊朗领导人展开对话至关重要。
We're clear-eyed about what the future.
我们清楚地看到了未来的前景，这就是巨大的机遇。但我们知道，我们会在某些领域继续意见不一，有时候还会有强烈的意见分歧。我们不会回避这一点。
伊朗在2011年驱逐了英国大使，理由是英国支持对伊朗实行更为严厉的制裁。两天之后，几百名抗议者冲进大使馆，英国做出的反应是关闭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卢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之后，双方关系持续改善。伊朗外长欢迎双方关系重新开始。
今天我们的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的关系基于相互尊重以及建设性互动和对话的政策。
伊朗驻伦敦大使馆本星期也重新开放。英国表示，英伊使馆重开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而且也是一种现实的渠道，让双方可以就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进行接触。前外交官龚萨尼说，随着外交关系升温，英国等国家看上了经济机会。
你可以说伊朗或许是全世界最大的未开发的主要市场。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也使伊朗跟其他国家建立起新的同盟。
先前伊朗被认为是一个敌对国家，现在伊朗实际上在跟伊斯兰国打仗。我想重新评估跟伊朗关系的时候到了。
英国外交大臣说，西方国家对伊朗的制裁最早可能在明年上半年解除。贡萨尼说，伊朗急于得到外来投资和其他机会。
现在人们关注的重点显然不是民主，而是就业、社会保障、养老金。
伊朗外长星期一表示，现在考虑重开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还为时过早，但华盛顿目前也没有表示愿意跟伊朗全面复交。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东南亚国家声称中国已经非法占领了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些海域，一个菲律宾的市长对此尤其担忧，他说中国正在占领他的部分辖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菲律宾巴拉旺发来的报道。
装有土壤和肥料的包装袋都装载在西格尔女王号的甲板上，在几个星期后，船将航行为期两天到达希望岛，这是菲律宾最西端领土卡拉延市的一部分。
这是我们唯一一艘用来运送旅客和货物到希望岛的木船。
西格尔女王号每年只去希望岛两三次，它是这个岛上117名居民的主要交通方式。39岁的建筑工人诺纳隆·贝尔鲍廷和他的家人都是希望岛居民，他们目前正在普林塞萨港就医。他说他们更希望住在岛上。
我在那儿有正常的生活，我的家庭在希望岛上生活得很幸福，并且我有一个好工作。
但是他家乡周围的水域并不那么太平。希望岛是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一部分。斯普拉特利群岛由南中国海的数百个小岛、礁石和珊瑚礁组成，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市长比托奥农说，几十年来越南和马来西亚在这里占领了一些菲律宾领地，而最近中国在这里建立军事前哨，甚至是新的人工岛上建造了飞机跑道。比尔奥农称，中国已经向巴拉望推进，而且已经能从希望岛看到他们的军事扩张。
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填海工程了，尤其是在晚上，你可以看到它就像一座城市。
这位市长说，菲律宾政府在希望岛上派了驻军，并且给像贝尔鲍廷这样的平民带来工作，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支持自己的主权要求。
我并不害怕中国，我们的军队会保护我们。这些岛屿争议不影响我的生活或工作，中国的欺凌不会打扰我。
贝尔鲍廷说，只要西格尔女王号准备好起航， 他将返回希望岛。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巴拉望省普林塞萨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和菲律宾都声称拥有南中国海的海事权，这包括在这些水域捕鱼的权利。菲律宾见到中国的渔民就抓，说他们非法捕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特罗瑟从巴拉望发来的另外一篇报道。
他们在寻找外国偷捕者，现在停靠在警察局的这艘船就是他们扣押的。菲利普·苏亚雷斯上尉介绍了这艘船被扣押的经过。
我们看到这船跟本地船不一样，我们靠近之后确定它是来菲律宾领海进行非法捕捞的越南船只。
苏亚雷斯说，多亏了警察的小型快艇舰队，使这些偷捕者不能轻易脱身。
有时候当他们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想逃走，但是我们的船比他们的船快，使他们无法逃脱。
美国给了菲律宾海警六艘这样的船，帮助他们抓捕非法渔民。去年苏亚雷斯上尉和他的船员抓住了11名抓濒危海龟的中国公民。他说一些中国偷捕者已经到了离巴拉望岛海岸15公里的海域。警务督察约翰·拉布诺格·阿利尔说，这些渔民与已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军事前哨的中国军队一行，对菲律宾的安全构成威胁。
令人担心的还有，中国占有一个属于我们的地方，我们的岛屿，这是巴拉望省的一部分。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日前在新加坡告诉记者，中国并没有在南中国海非法侵占别国领土。
焦点不是九段线，焦点是围绕中国的南沙的部分群岛被非法侵占而产生的领土主权的争端，以及之后的引发的海洋权益的重叠的争议。
北京说，中国渔民是在中国领海作业。阿利尔督察说，菲律宾巴拉望岛的两艘船停靠在该省东海岸的本田湾，在南中国海要想抓住外国偷捕者可能需要很多天的时间。美国之音斯特罗瑟，菲律宾普林塞萨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军事议题方面，美国的空军即将向关岛部署3架最先进的 B-2 型隐形战略轰炸机，但是官员们说这是早先安排的装备轮换行动的组成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称，空军已经启动向关岛部署3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的程序。在五角大楼8月24号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有记者问，针对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美军是否调整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部署？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在回应时做出了上述表示，但是他说，轮调这3架 B-2 型远程轰炸机是早前做出的一项安排，而且空军并没有因为最近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向那里增派部队。
我们的空军人员继续驻守在朝鲜半岛，他们全天候在那里守卫，准备应对任何事件，而且每天都严阵以待。但除此之外，我们并没有增派人员。
关岛是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属地，也是美军在这一地区一个重要军事基地。它距离朝鲜3400公里，部署在那里的 B-2 型远程轰炸机只需3小时就能飞抵朝鲜，为美国3大战略核威慑力量提供了重要支柱。朝鲜据信已经研制了核武器，并多次向美国及其盟国发出威胁。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士上将说，朝鲜还拥有射程能到达夏威夷和美国太平洋军事设施的弹道导弹，美国必须面对朝鲜最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
我认为朝鲜方面有很多令人忧虑的事情，但我想这都不是新闻。我不知道他们在研发核武器或核武器运载系统方面的进展， 我不知道他们发展弹道导弹的意图究竟是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在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对事情的发展做好准备。
威尔士上将不愿透露这三架 B-2 型战略轰炸机何时飞抵关岛，称这属于作战机密。2013年3月，平壤曾扬言向美国本土、夏威夷以及韩国目标发动远程弹道导弹和火箭袭击。之后，美国派两架 B-2 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直飞朝鲜半岛执行攻击训练，向平壤发出警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五月上任的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海军上将斯利夫特星期二下午在与亚太媒体的电话会议上表示，美国谋求与中国发展积极的关系，两国海军将进一步加强现有的合作机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目前在马来西亚访问的美军太平洋舰队新任司令斯科特·斯威夫特星期六在美国国务院安排下与亚太地区媒体举行电话问答会。斯威夫特在回答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空前的填海造地行动做出更多回应时表示，美国国防部、国务院最近就填海造地在这一地区引发的关注和焦虑表达了明确立场，并指出令人不安的是中国填海造地的规模远比以前评估的要大。他说
As far as what more can be done, I think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am continued t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engaging with others in the region that have similar concerns.
至于美国能多做些什么，我认为我继续强调与这一地区其他有相同顾虑国家合作的重要性。我访问过的国家都向我们表达了关注和对未来的不安，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以多边方式走到一起，以积极方式解决分歧和这一地区的争端，不允许以恐吓或武力作为解决分歧的方式。斯威夫特海军上将几次谈到美国与中国维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性，他表示通过与中国更深厚的关系，双方可以更好地了解对方，明确对方的意图。他说
We seek a positiv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my experience has been both as a 7th Fleet commander and now as the Pacific Fleet commander,that the maritime domain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o just that.
我们谋求与中国积极的关系，随着美国和中国采取行动加强军事关系，双方设置了一些机制，比如海军舰只相遇准则非常有效。实际上美国有兴趣将这一机制扩大到中国的海事船只。在回答如何回应外界对美国将60%的海军军力部署到亚太地区存有疑虑的提问时，斯威夫特表示，美国致力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未来几年美军将向太平洋投入包括舰只和军机在内的最先进的军力，不仅是数量，更重要的是性能和能力。他说
And we have, it's about 57-58% already committed to the Pacific and fall under my command as the Pacific Fleet commander.
我们大约57%或58%的力量已经投入到太平洋，归入太平洋舰队统辖，剩下的几个百分点的力量实际上还没有建造出来，比如有3艘航空母舰还在建造中。有媒体问到，有报道称美国海军指挥系统与白宫就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上有分歧，这造成了美国海军到目前仍然没有像多次重申的那样进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这些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斯威福特表示，他很好奇媒体报道，希望找出海军指挥链和白宫在哪里断绝，但据他所知，海军指挥链没有断绝，相信海军指挥系统与白宫也没有断绝。不过他没有具体表态， 美军舰只或飞机是否计划进入中国人造岛礁的12海里以内。他说
Secretary Carter said it best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t Shangri-L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ly, sail and operate wherever international law allows. I know there's a
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对话中讲述的最好，美国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自由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我知道在学术界、美国军界、外交界等进行一个有关岛屿、岩石、岛礁构成的讨论，在12海里界限内航行的问题，他们是否具有12海里的定义是一个法律问题，仍在讨论。国防部长卡特讲得很明确，政策没有变化，我们将继续在这个政策下行事。我没有看到海军指挥链和白宫有脱节。斯威福特海军上将在回答提问时还表示，鉴于对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关注的提升，美军在这一地区进行了许多军演，随着计划进一步增加，需要减少其他军演来作为平衡。不过斯威福特强调，美军未来可能减少双边军演，尽量将更多国家拉进多边的联合军演，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提升已经部署在这一地区美军军力的实用性和有效性，同时让各国军方能够相互了解，增加彼此的信任。近半年多来，随着南中国海局势日益紧张，有媒体报道，日本方面考虑是否加入美国空军在南中国海上空的巡逻行动。在这次电话会上，有媒体提问，在什么情况下美国考虑与日本在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逻？斯威福特表示，这是涉及美国和日本政府的政策问题，而日本国内则首先需要解决所涉及的宪法问题之后，才有可能与美国讨论联合军演的问题。据报道，今年8月初，中国外长王毅在参加东盟论坛期间说，中国已经停止了引起争议的填海造岛工程，并建议乘飞机自己去看看。但是在王毅外长作出上述声明近3个星期以后，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8月21日表示，五角大楼依然不能确认中国是否已经停止了在那里的填海造岛行动。同时，美国国防部公布了亚太海事安全战略的报告，详细阐述涉及到亚太地区海事安全的总体战略。施大伟表示，目的是要让亚洲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清楚了解美国的立场。他表示，美方将继续通过军事外交、多边组织以及持续的关注，来维护亚太地区航海自由，力争防止矛盾和冲突的发生，同时推进遵照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来办事。他还重申，美方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牵涉到主权的问题上没有预设立场，但是他说，确保相关的争议以和平方式解决，而不是通过迫胁或者是冲突来解决，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中军事关系方面，美国国防部表示，美中两国就制定两军空中意外相遇规则的谈判进展顺利，并且朝年底前达成协议的目标迈进。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官员曾在2014年签署有关两军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一项谅解备忘录，并在当年的4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2014年11月，两国国家元首答应，两国会努力在2015年年底之前就两军空中意外相遇准则达成协议。在五角大楼上星期五8月21号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正在朝年底前达成这项目标迈进。
我们正在就这份文件举行谈判，我认为我们非常接近达成共识，我们将继续朝在公开宣布的期限内达成协议而努力。
美国近来不断派海军最先进的 P-8A 型海神侦察机到主权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的附近空域侦察，并行使美国所说的在国际空域自由航行权利。过去一年多来，中国一直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并在新建造的岛礁上安装军事设施。美国称中国的行为妨碍了各国试图以外交手段解决主权争端的努力，并声称会继续在这一海域航行。这一局势加剧了两军发生冲突的风险，使双方尽快达成空中意外相遇规则变得更加迫切。2014年8月，美军一架 P-8A 型海神侦察机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飞行时，中国一架 J-11 型战斗机直接从美军飞机腹部穿越，再翻转机身掠过美军机首，向美军显示其武器。不过，美国国防部在刚刚发表的亚太地区海上安全战略报告中说，在去年8月的那次事件之后，两国的外交努力取得进展，此类的危险行为有所减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中国政府计划实施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建造一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涉及人口达到1.5亿人。随着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群向河北和天津的延伸，野蛮拆迁侵犯民众权益的事件也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从河北保定王范庄发来的报道。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
往窗户上弄屎，往家里头逮那个硫化弹，就响得特别厉害。把那个那家那女的脑袋，他们现在开始走了，脑袋踹在地下，让黑人会蹬着脑袋。有一家一会儿来的那个人，他老婆婆他们和他们这是两家子，说他老婆婆80多了，从屋子里头拽出来，一吨一吨的蹲出来，有100多米。那老太太上医院里头住了将近有半年的医院。
我家是多次被砸，这个最少有10次了，都这个派出所都有记录，110。他们这整个一个现在是，我认为他们是土匪工程的，这是。
我们家那个车就在这儿放着，就是在我们家院子外边放着，然后就被那个黑社会的，我们都有监控记录的，黑社会的就是戴着那个口罩，然后戴着帽子，然后就拿锤子把我们那玻璃给砸了。
据村民反映，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涉嫌官商勾结。王范庄的村官王连营和保定市金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许全国等权钱交易非法立项。2014年9月，保定市南市区国土分局曾判决这个房地产开发项目没有土地转让手续、没有拆迁证、没有城市规划和建设许可等，完全是非法占地项目，责令停工。然而，中国广泛存在着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判决书已经下达将近一年了，开发商完全无视判决。记者看到工地仍然在继续施工。
2013年6月25日，对这个违法施工的金阳房地产开发公司进行了查处。2013年在9月13号对他下达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东西你再京津冀一体化，对于我们来说，这不是个好事了，成了坏事了，是吧？他打着这个旗号办这种。
记者在河北保定南市区王范庄采访时，当地居民向美国之音展示了房地产开发商野蛮拆迁的图片和视频证据。房地产开发商和王范村的村长签订了协议，出售了农民的宅基地，并开始兴建楼盘。为达到拆迁的目的，开发商对反对拆迁的居民实施了绑架、恐吓、威胁 和人身侵害等各种非法手段。河北省在追赶这些差距的过程中，违法拆迁、暴力拆迁的事件层出不穷。2015年4月，河北邢台市白小旺城中村改造项目强拆，造成一名男子死亡。2014年11月，河北邢台开发区黄家屯村遭200余人强拆，被夷为平地。
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加快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不尊重公民财产、忽视环境和生态建设等问题。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记者东方，河北保定王范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方面，香港多个民间团体星期二游行前往位于中环的邮政总局，将数以百计声援中国维权律师的明信片和联署信寄给了中国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发来的报道。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天主教正义和平委员会以及中大学生会等团体的几十位成员，周二下午举行释放律师往邮政总局寄明信片行动。他们手持信箱、横幅、纸牌，呼喊释放维权律师等口号，从中环的汇丰银行总部游行到邮政总局，将近期收集到的700多张明信片及全球超过50个团体的联署信寄给中国公安部长郭声琨，要求严格按照法律保障公民的权利，立即释放710打压行动中仍在押的17位律师和律所人员。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立法会议员梁国雄、陈家洛、公民党副主席陈淑庄大律师、梁允信大律师等人参加了这次活动。负责这次活动的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星期三向美国之音表示，寄明信片活动是要表达港人对最近内地抓捕维权律师和公民的关注，抗议不顾司法程序正义、违反中国法律及人权准则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维权律师和公民的处境。他说，
我们主要关注最近1个多月中国内地有很多维权律师跟维权人士被扣押啊、约谈、暂时居住，各种各样形式的干扰，要求尊重中国公民的人权，严格按照法律人权的原则处理，应该立即释放保障这些公民的法律的权利，允许律师了解他们的情况人进行探望，而且不应该对维权人士的家属进行干扰。
蔡耀昌表示，他们这些团体将持续关注内地被扣押维权律师和人士的状况，计划在中秋节前和当天还要进行相关的声援活动。他说，
我们将会在中秋前到中联办向一些维权人士尤其是给扣押的送月饼，要求释放这些维权人士，让他们回家团聚。中秋当天9月27号晚上，我们在尖沙咀也进行一个中秋的活动，希望能够让包括香港选民还有一些可能从内地来的旅客等等都知道现在中国的人权的问题。
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最新统计，从今年7月10日凌晨4点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的王宇律师被拘捕，截止8月21日晚，有至少276名律师、律所人员被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传唤、短期限制人身自由以及限制出境，而至今仍然有17人被违法拘禁或是处于失踪状态，包括律师和助理以及律所人员，其中只有5人的家属收到通知，除1人见过一次律师外，其他人至今没有获准律师会见。另据维权网消息，目前已有9人被指涉嫌危害国家安全，分别是王宇、王全章、刘四新、隋木清、谢阳、谢远东、赵薇、高月、包龙军，其中王宇等7人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但是没有告知家属具体地点，
而刘四新和赵威则被关押在天津市河西区看守所。此外，据最新消息，北京新桥律师事务所的张凯律师和助理实习律师刘鹏8月25日深夜在浙江省温州市被抓捕，引发外界关注。张凯所在的律所星期三发表声明，称张凯律师及其助理在温州的职业行为正当，律师办案手续齐全，受法律保护，要求温州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二人，并呼吁全社会关注。在当局7月10号展开对维权律师大抓捕之后，官方喉舌新华网曾发表文章称，多省市公安部门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摧毁一个以北京市丰瑞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峰、王宇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文章还说，警方初步查明，自2012年7月以来，周世峰等人先后组织策划炒作了40余起案件，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海峡两岸签署了关于避免双重课税和飞航飞行安全的两项合作协议。这两个协议于8月25日在福州由中国大陆的海协会会长陈德明和台湾的海基会会长董事长林中森签署。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预计在大陆的台商赋税将大幅减轻达35亿元新台币，约合近8亿元人民币，而台湾整体的税收净增最高可达133亿新台币。报道说，该协议将进一步加强台商竞争力，吸引外资投资台湾。另外，据报道，有关民航安全的合作协议规定，台海两岸将建立相关的业务交流平台及监督管理合作机制，就两岸的航空机构、航空产品以及航空人员等证照管理、飞行标准和试航有关专业认可事项等作出具体的安排，建立联系通报机制和意外突发事件的协调处理机制。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移民问题继续在美国的总统大选中占据重要位置。其中，外国人到美国生孩子的事情是否应该自动成为美国公民资格等，甚至连这些孩子的称呼也成为争论的焦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最近几天，总统大选参选人在谈到移民改革问题时，多次提到 anchor babies 先前婴儿这个词，意思是泛指外国人为将来获得公民资格而在美国生的孩子。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杰布·布什星期一在美墨边境城市麦克阿伦的一个记者会上解释说，他所说的先前婴儿特指亚洲人。
我所说的特指有组织的欺诈行为，坦率地说与亚洲人有更大的关系。他们通过有组织的行动来到美国生孩子，利用了神圣的出生地公民权的原则。
外界认为杰布·布什所指的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孕妇通过华人在加州等地开办的月子中心来美国生孩子，因为这些出生在美国的小公民将来可以为父母和家人申请美国身份。美国执法机构今年曾经以签证欺诈、偷税、漏税等理由突击搜查数家华人月子中心，试图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不过杰布·布什有关先前婴儿是特指亚洲人的欺诈行为这番解释，可能为他招来了更多的争议。来自加州的民主党华裔众议员赵美心星期二发表声明，指责布什说，不论你指的是哪个族裔，先前婴儿这个词都是一个对这些婴儿带有歧视的负面说法。我们的移民制度的问题不是出生地公民原则，而是迫使很多家庭分离或生活在恐惧之中。赵美心议员说，美国必须严肃考虑解决已经在美国生活的1150万无合法身份的移民问题。根据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任何出生在美国的人都可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洛杉矶移民海关执法部门警员克劳德·阿诺德解释说，
It's not against the law.
到美国生一个美国公民本身并不犯法，但是你不能在签证申请或到达美国时接受海关官员询问时撒谎。
共和党参选人川普主张取消外国人的出生地自动公民权，他坚持把外国人在美国所生的孩子称为先遣婴儿。
你是说这个说法政治上不正确，但是每个人都在使用它，我就是要把他们称为先遣婴儿。
但是要取消外国人出生地公民权需要修改宪法，多数总统候选人不主张修宪。
我支持第十四修正案，我所说的一切没有任何贬低移民的意思。
移民改革是一个争议已久的问题，但是由于两党内部以及两党之间的分歧，近年来移民改革问题难以推动。在共和党参选人当中，主张强硬移民政策的川普目前处于领先地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好，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播送完了，接下来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欢迎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70年前的这个月，二战战胜国通过伦敦宪章，宣布要起诉三种罪行，即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任何人只要对平民采取过谋杀、灭绝、奴役、放逐和其他非人道行为，都不得以在政府中所任官职为掩护，不得以遵从上级命令为由逃避参与重大罪行的刑事责任。70年来，这些原则一直是各种国际条约和国内法庭有关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法规的基础。从普通士兵一直到国家元首，数百人因犯有这类罪行而受到指控和起诉。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161人，指控他们在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期间犯有反人类罪、战争罪和种族灭绝罪。被告当中包括前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和其他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起诉了93人，指控包括数十名政治和军事官员在内的这些被告对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负责。在塞拉利昂，一个特别混合法庭判定前利比亚总统泰勒等人在利比亚内战时期协助、纵容和策划了反政府武装的暴动。曾几何时，这些人可以以为他们永远都不必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他们犯下的这些罪行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因为他们的行动要么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要么是政府容忍或者纵容的常见做法，但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于法律之上。克里国务卿在纪念伦敦宪章70周年之际指出，从刚果东部的性暴力到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监狱里的酷刑，我们将继续追究世界上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在国际事务中，这种追究是一种稳定力量。我们的价值观和对死难者的怀念要求我们这样做。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